是 Sylvia。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ylvia， 欢迎大家来到本集的台湾人的英国。这一集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Lillian 来我们节目。 Lillian 你好。
Sylvia 你好，大家好。
Lillian， 所以你是2007年就来英国了？
对，我07年来英国的，没错。
时间也蛮久了。你可以跟我们说说看你在台湾的经验，然后为什么来英国吗？
我就是在台湾毕业之后呢，就先在台湾工研院工作，然后转到一个台湾的药品公司做临床药物开发，这样总共大概4年的时间。那07年我觉得就是想要增加一下国外生活经验跟出国进修，所以我就申请到英国来读书，读的是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药物开发学系。读完之后呢，还算是有幸运啦，因缘际会，学校就在征这个研究助理，那我就应聘，就得到了这份工作，然后之后呢，就留下来英国做临床药物研究。到现在呢，我就是在一家临床研究公司担任研究药物开发的经理这样子。那总共时期大概13、14年左右。
你方便跟我们解释一下说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是哪些吗？
基本上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药品他们要上市，那可能在实验室做一些初步的开发之后呢，需要做人体的试验。这些人体的试验呢，就是我们承包的一些工作范围，就需要跟医生啊、护士啦，然后来计划有这些计划书，然后收集病人，然后给予药物，一切都是要经过一些伦理试验委员会以及法规的通过之后，我们才会这样做。收集病人之后呢，就会收集资料，然后来看看这个药物是不是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些非常熟悉什么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试验啊，甚至现在我们的疫苗的开发也是走同样的策略。所以我们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在做实际的收案病人以及看药物的这个成效之后来做上市这样子。
你们有参与到本次那个疫苗的作业吗？
我本身没有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公司有些我的同事有参与，就在英国有，就是少部分的这个小实验有，他们是有参与的，有啊，我个人是没有了。
英国的话是就是是牛津的疫苗吗？
英国现在产的是牛津疫苗，没有错。不过还是有陆陆续续有一些不同的小的药厂，他们在研发这样。
你现在住的区域，因为我知道说，你之前伦大读书的时候是住，当然是住伦敦。
在伦敦住了大概有7、8年时间，就搬到中部的一个小镇叫 Chesterfield， 因为第一房价中部也比较便宜，你知道伦敦比较贵嘛。然后另外就是说那边的这个离一个国家公园很近，叫山峰区国家公园。那我本身喜欢户外活动，所以呢跟我先生就搬到那边。
这样子对你的工作会不会有影响？
我觉得自己也就是有被眷顾，就是挺好，就是之前常出差，所以住哪里不用进公司，所以住哪里不受限。那现在因为疫情也是常在家上班，对，所以基本上搬到户外去，让我们在工作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对，
你说你们家附近是很多国家公园吗？所以你平常兴趣也是说郊外踏青？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镇，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小镇，它有教堂啊、小市集啊，那种户外的大概有300多年的这种市集，然后有一些酒吧啦，都很不错的一个，你可以想象英国中部的小镇，特别是它离国家公园很近，所以 我兴趣就是户外踏青啊，有很多的健行路线在那边，包括我喜欢做一些园艺的植栽啊、有机农作物等等。我觉得还是需要一点空间，就到这边来很好。那如果各位听众如果很有兴趣做健行的话呢，真的很推荐这个国家公园，特别它有很好的路线，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庄园，就叫做 Chatsworth House。 如果有喜欢 Jane Austen 的 这个故事，2005年《傲慢与偏见》呢，我们达西先生的庄园的家就在那边拍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看的话，是非常很有吸引力的地方。
我觉得英国，他们拍这种古典的那种，就是那种中古世纪的那种剧，比如说是那个 Jane Austen 的剧啊，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就是对服装很讲究，
对，感受到英国历史。
你住在中部啊，我相信你说你也蛮多机会可以到你们家里附近的一些区域去观光。那比如说在英国境内的旅游，你有推荐哪些区域吗？
针对中部的这一部分，特别是国家公园这个范围呢，我可以建议，比如说有个很漂亮的小镇叫 Beckwel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Beckwell Tart， 它的这个糕饼非常的有名，百年。那它就是临近这个山边的一个河，然后非常的漂亮，可以这边逛逛，然后吃吃他们的百年糕饼，是很有风味的。那另外还有 Macklock， 是一个小镇，那对古董呢非常的兴盛，非常的有名。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 Antique Roadshow 这种风味的，也可以去那边逛逛。那还有 Weeby 是一个 Yorkshire 附近的一个海边。那它很有特色的是它的哥德式的文化，就不管它的建筑啊，还是说它的人民，有时候会办一些活动，哥德式的聚会，比如11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他们会办哥德式的聚会，所以这边的镇民都会穿上哥德式的服装，然后可能 party 几天。如果大家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氛围的话呢，也可以去那边参观，
蛮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平常如果说大家来英国旅游，可能大部分会是在伦敦啊，或是去苏格兰爱丁堡啊、格拉斯哥这样子，然后可能会很少会去到你刚刚提到这些小镇，因为老实说这几个小镇我也自己也都没有去过。那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去，尤其是尝尝这个百年糕饼店，听起来蛮好的。
对对对对
那海外的旅游呢？
那海外旅游，我自己就是不管是出差或自己去旅游，都有去几个有名的这个城市，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比如说那个巴塞罗那啦这些地方。但我自己个人喜欢的推荐就是西班牙的马德里，因为它的保存的很有这个西班牙的风味。那我也推荐，如果喜欢去海边啊，喜欢感受到热浪的这种感受的话，去加纳利群岛 Canary Island， 特别有一个是 Lanzarote 的岛，很适合骑脚踏车，很单纯的一个岛。那但是有海边，可以去那边晒晒太阳。特别英国，我们在英国非常缺乏太阳的状况下，
真的。对，那你刚刚提到 Madrid 啊，你说它的文化保存得很好，那是不是它在一个宗教的文化的保存上，是不是也是做得很好？
我想我去看那个城市的话，我大概会这样逛一逛，对，然后主要是看他们的民间的这个生活形态和建筑。对，的确马德里，我是逛他的旧城区哦，就看到他们的建筑很美。那我当下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们的这个教church 的部分，不过我在英国的确是会比较注意，就是英国的宗教文化跟历史保存这一块。我自己基督教，我是基督教徒嘛，那我自己对于英国这一块基督文化的跟历史价值保存的很受感动。因为其实可能有些人知道，我们台湾早期的宣教呢，就台湾怎么样接触到这个基督教呢，其实英国有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到我们台湾来，特别比较有名的可能大家有听过，就是玛雅各宣教士。那对台湾长老教会这边的宣教贡献呢，英国派出的宣教士是不遗余力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回到英国，来到英国来，就是认识他们这个文化的时候呢，我就有深深的连结，很受感动。就是在早期18、19世纪，这么多的宣教士到国外去宣教，那台湾也是被蒙福的一块岛。对，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一块非常的有感动。
你会参加一些他们的教会或是一些相关的活动吗？
哦，我会，我会。我们就是小镇上有一些当地的 church 嘛，那我会参加。我自己参加的是卫理公会，那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当地人嘛。那里面有一些查经啊、小组啊，那当礼拜的活动是不能少的。那这些可以帮助我啦，在早期来的时候会有对当地有一些连结跟人的互动，那也可以认识这些文化。当然学英文也是增进了不少，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鼓励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去深入去了解一下这样子 的宗教跟文化活动。
那您在英国的生活经验也比较久了哈，英国的生活文化你有没有觉得跟台湾的生活文化或者说台湾人对生活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大家对英国的印象，比如说 gentleman 的印象，似乎在这边即便是在这个很 modern 的时代里面还是可以找得到。我觉得英国人他们有两大生活态度让我非常的比较有印象啦齁。第一个是他们对大自然的尊重，让我觉得很敬佩的。第二个是他们对于遇到事情处理的方式。我比方讲第一个大自然的尊重齁，你知道冬天这个雨雪很多嘛齁，就是要下雪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只是想说啊好冷哦，赶快可能除凉啊，或者是 heating 开大一点。但是我们的邻居啦，他们就会开始思考说，哎呀，这个雨雪很大，那接下来鸟类可能都没有食物，他们就会特地的去买了好多饲料，然后呢就挂上很多的这个鸟饲料在花园里面，因为他们担心在这个大雪的时期呢，这些生物是没有东西吃的。那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说，哇，原来他们在这个困境里面不是思考自己，还会思考到他们周边的这些生物这样子。这个是我觉得人在生活里面是不能够跟大自然离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啦齁。那生活态度我觉得有一点点太实事求是，他们做事情我遇到的啦，我可能不知道大家的经验，但我遇到的有些人是实事求是，只能说一就一，一定要按部就班。我觉得我们台湾人思维可能比较跳动式，他们是非常的按部就班式。也比方说我早期在做一些文书处理的时候，我发现我老板他会把一封信反反复复的阅读，反反复复的字字句句的斟酌，来找出最适当的这最合理的这种文字。即便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一封信，文艺表达到就好，但他们会把它做到最好，但相对来讲时间就拖很长。对于我不知道，我以前工作的习惯是时间就金钱，快很准。那我发现他们
快很准，
对，当然我发现他，但快很准的范围下有可能会失误啦，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这个中间在拉扯，哈，但我觉得他们那个态度也是很值得敬佩的，就是要做到最好，不要就是不要做这样。那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我有做到就好，我还在学习中嘛。对，不过我必须说，他们如果尽力的把事情做好，没有办法达成的话，我发现他们态度是说，好，我已经尽力了。那如果结果不合我的意的话，那他们他们愿意放下，不会纠结这样子。
哦，那相对来说你觉得台湾人是相对会比较纠结吗？
我会比较纠结，我可能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那有可能回应到或许我一开始并没有很认真的把它做好，这是一个我不知道可能是用补偿心态吧。我是说我啦，我是个人的经验可能其他人不是这样对。
哦，不会，我觉得蛮有趣你分享这个。像我个人啊，比如说写个邮件，因为一封邮件发出去呢就是永久的，你知道吗？所以像我个人的写 email 也是会反反复复的思考，然后却要确保说写的 email 不能写太长，但是短的话也要 就是要词要达意，就是说 要如何的用最短的文字来达到你最想要的目的。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职场上还是需要斟酌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对，没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职场技能跟艺术啦，这样说。
那在职场上啊，因为像你现在已经算是比较主管阶级的职位了，在管理人的上面啊，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对你自己的挑战呢？
有，特别是我的 team 呢，它是欧洲区，里面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啦、意大利，然后冰岛、爱尔兰，当然英国也有，本身也有，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对他们来讲，我是比较远东的人，而不是欧盟的人，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在彼此的认识上面很重要。那认识呢？认识上面还要建立在一个有信任的基础上，这样子做事起来才能够比较顺。那所以，另外还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哦，都是思维会很不一样。对，思维很不一样。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拉丁美洲比较热情，北方的人就比较冷一点，也比较直一点，也比较这个严谨一点。对，那特别是我觉得我们东方也有不一样的思考模式，所以的确。的确，对我来讲有很大的挑战，不过都是在磨合中啦。所幸大家的这个多元容忍度还挺高的，不会造成太大困扰。但是我必须说，的确是一种挑战。
你如何让你的下属的同事更认识您呢？
比方说，在除了事情讨论，就公事讨论上呢，可以聊一些自己的背景。好的，或许可以让他们更认识你一点。那另外就是在做事的原则上面很重要，就是你答应过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回复员工，而不能够就是可能说哦好，我会处理，但是都没有去处理状况下，这个信任会受到影响。那当然，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一定要自己要尽力，自己要尽力，然后试着尝试。去帮助他们，而不是以批判的角度，或者不是告诉他你应该要怎么做，而是说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的态度来说，这样子。
Lilian 听起来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
不是，这需要一点时间呐、啊，对，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时间，对。
我觉得当一个 leader 哈，就是说当或者说 manager 好了，已经就是你现在的职位，应该说你不是就是底下负责工作，而是说你要你的那个定位的角色，应该是说如何让底下的员工能更有更努力的为您工作，或者说更为这个更努力的为团队来付出，那这中间就会牵扯到很多的因素，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信任的确认，或者说公司的目标的设立，是不是大家都有一致有 aligned 这样子，是牵扯到蛮多因素的。当一个主管确实是不容易。
对对，大家互相学习，持续学习中。
今天。感谢 Lilian 来跟我们聊这么多，分享说英国中部的旅游啊，然后还有在职场上面等等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受益良多。然后对于你工作上呢，我也这个你的那个职位，我也是学习到很多，非常感谢你，Lilian。
哦，谢谢大家，谢谢 Sylvia 邀请我，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分享信息，可以互相学习，谢谢，谢谢你。